也这个第一颗哎，那么其余的呢都还很容易动，我们就不说了。原来如其观此其托树林记住缺词以于银河此等为事实生也界也生实相。若乃然复也根生实相者，是皆空非实，实性应小，小之学法一切独无。实相既无，谁名空之呢？空亦如是。然复实尘生也界者，观空非实，界之小妄，妄之独无，谁名空实？是故当知，皆以实空居无处说，即是以界而出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里是以这个，关于二这个别识啊，这个别识呢，也就是说把这个十二处啊，就是分别的个别的把它分开这个解释。前边呢是总说，这是个别这个解释。那么在这个个别解释之中呢，又分为六科。第一科名色以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乃至这个第六科说明这个意根与法尘，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共分为这么六科。那么现在呢是属于几科？第一名色以界之藏性。名就是法名，学名就是学法的说明。那么我们以前所具有的这个实处，就好像我们这个讲堂各位同学这个专业班的，这都是属于实处啊。那但是我们有这个也跟这能借，能够借到这种种诸物，那么这个实处是属于外，借处是属于内，分为那个内外的二处。那么其次二处呢，它都是即空即假即种，所以说它根本呀就是一切众生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二处之相啊，它是属于虚妄的，那么二处之性呢，它是走别法界，清净本然，走别法界，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若乃如其观此其托树林记住缺词。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是看这个罗尼大师这个注文啊，他一共呢也分为这个四节。那么我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这正是属于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一段，成就我们这个能闻，成就我们这个能界与所界，内处与外处，这是因缘所生起之法。以因和以下乃至到这个随名空实这一大段呢，这就说明这个因缘即空，因缘所生起的这个能界与所界都是自性本空，当体是了不可得。是故当知以下指这个二处虚妄呢，就说明因缘所生之法呢，就是即假，它的假名假相，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的，只属于因缘之种。那么一共呢，给他们分为那么四段。那么我们讲到这种呢，把这个大题你要抓住它呢，那么讲到文字中呢，就比较容易了解啊。俄难，那么佛又呼了一声俄难，如其观此起托树林，即如缺词。这个如呢，当然也就指的俄难了啊。那么你俄难姑且的来观看观察观察， 那么我们现在所住的，就佛当时所住的，就是在这个奇陀树林。这奇陀呢，就是奇陀太子他布施的树林，布施的花园。那么几乎都长者呢，就在这个花园之中建立了一个奇幻景色啊。所以说，如其观之奇陀树林，那么讲这一部楞严经呢，佛陀也就在这个奇幻景色里讲的。记住觉知，那么在这个树林花园之中讲堂之外，那么也有还有很多这个觉池，这个泉水池水以及种种的花木这个树草等等的，在这包括以及这个竹子呢，就包括一切所有了，就把这个文大概的这么小一小的啊。这个上边这个观字，如其观，这个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眼根能见，能观，能观的就是这个眼根，这是属于内处。那么下边这个奇陀林树木、这个讲堂景色等等诸多泉池花草树木等，这都是属于所见的。那么这很明显的把这个能见以这个所见，就把这内处和这个外处先把它分明清楚。既然内外二处啊，这个分明清楚了，那么也就要把这个意识呢，要把它说明。那么这个文下之意也就是说，就如同吧，你用你这个内处能观之眼根，也就是指这个戒心。那么你所观的呢，就是这个奇陀树林、记住觉知等等的。不过呢，我们这个能见，它呢是无形无相，也是无名无智的。假使没有这个所观呢，就学不出这个能观来。所以我们这个能见呢，一定要假借外边所见之境，才能够学发出来我们这个能见之根。我们这个能见是无形无相无名无智，一定假借它才能够学发出来。但是呢，那么外边一切诸境呢，也需要有我们这个能见的眼根，而且能够分别出它来，这个是树，这个是雪，这个是啊讲堂，这个是这个花园，才能够把它分别出来。这是有能见而说所见，有这个所见才能够写出这个能见来。这个能说呢，是互相为引也，互相而成就。所以有因有缘，那么才能够成就这个内外二处。所以这个内外二处呢，都是因缘所生。这正是说明这个内外二处啊，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呢，已经成就了。那么下边呢，这里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就是空的这一种道理。以意迎合。此等为是色生眼界，也生实相呢？那么这一句话，这两句话是总说的，也就总说上边那个内处外处因缘所生之法呢。那么它当体就是无智性空，就是此等。此等呢，正是上说上边那个内外二处。那么这个那内外二处，还是为这个，那么还是为这个是由这个色尘眼界，是由这个色尘外处之色尘而生起你这个内处之眼根之能见呢？还是为由你这个能见之眼根，然后生起外处之一切的色相呢？ 那么这是两句之中文，也可以说是分开两途啊，来那本原来真解，也可以说是总的表明了内外二处呢互不能生，只是互为因缘。那么本无自性，也是总说的这个因缘所生之法的当体之空。其实呢，色也不能生野根，野根呢也不能生色。这正是互不能生的，就互为因缘，因缘呢正是当体之空。这正是说明这一种的道理。所以此等为是啊，野生实相，这个实生野界，野生实相，这正是说明呀，这个心，这个二处呀，是互相为所生，也互相为能生。如果这个色它是能生，那么也跟是所生的话，那么这是正是说明这个色是这个色尘而生的这个业界呢。假使说我们的也跟未能生，这个色尘为所生，这就是说明这个也跟是生的实相了。其实呢，这两种啊，就是只是互相的依据，并不能够互相而生。那么这也正是佛拿这两个意思呀，互相来难问原来真解，或者是总表这个野生无性的道理。那么以一银河这一句好像没解啊，这就是说在这个此等呀，为是实生野界，野生实相，那么在你恶难真解这个心意之中呢，这种道理以为如何？那么你又转如何的解释呢？说以意银河，此等为是实生野界，野生实相呢？那么这是属于总问，也是属于总说。那么下边呢，才分别开的来解释。原来然复也根生实相者，皆空非色，色性应消，消之学法一切都无，实相即无，谁名空之呢？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解释那个也根能生实相，说明这种道理呢是不能够成就。所以佛呢也呼了一声恶难呀，那么也呼恶难，也就是正是破除他所执着的这个也根能够升起实相的意义。然就是舍然，是不定之事呢，就是假舍，那么你恶难成佛，这里说这个也根能够升起实相的话，那个升起实相者就是把它裱起，把这一切把它总的裱起来。就是说，假如你恶难真者，你执着说认为这个野根呢是能够这内里边的内处野根，它是决定能够升起外处之实相的话，那么是这样，这个野根呢就具有能生的功能了，那么外处这个实相呢，就以野根而为根本了，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呀。那么这也就是说，皆空非实。那么既然这个外处这个实相，以你这个也根为能生而为根本的话，皆空非实，那么我们的也根相对的接来接到虚空的时候，那么虚空它不是实相啊， 既然虚空不是实相，那么你这个实相还是由也根而生，以也根而为根本，那么实性应修啊。我们的也根如果相对的接到虚空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由也根而生的这个实的这个相状，实的这个性质，应该当时呀消灭下去，不能够存在。这就是说，不但是你所生的实相应消，就是你能生的这个也根也应该消。所以说，能生所生呀，是一并的消亡了。这个消就是往事消灭了。小的学法一切都无，假使你这个能生的也根与所生的实相接到虚空的时候呀，全部都没消灭了，是一并消亡了。那么有事呀，这学法出呀，这个能生的也根与所生的实相是一切都无了，甚至也这个虚空也不能够来分别了。为什么呢？分别虚空需要有也根来分别呢？没有也根，也根也消灭了，甚至连虚空也不能够升起这种分别了，故叫做一切都无。实相即无，谁名空者？那么假使说能生的也根与所生的实相，既然是全都没有了，那么既然全都没有，谁名空？那么还有谁？有什么这个也根之能界，再来是观看这个虚空的性质呢？只以这个实相是假借虚空而学，虚空呢也需要实相而学啊，这是实相，这是虚空，这是虚空，这是实相，空实呢是互相而学。假使你这个能生的也根所生的实相是一并消亡的话，不但是这个没有这个能，没有这个能生的也根，那么还有水这类发明，这是一种虚空的性质呢。那么虚空的性质也不能够这是发明了，不但是这个空实是互相而学，那么这个我们的也根借空借实也不能够再借了，借实是虚空，哎，不是借实是也根，借空一样是也根呢。假使没有我们的也根的话，不但是不能借空，那么纵然能生你这个实也不能够借到，能生出这个实相的也不能够借到的。所以说谁名空者？这个空亦如是，这个空亦如是这一句呀、正是呀、和这个上边这个若复也根生实相这一段呢，是完全是一样，是就是抓这个一个例子，是比例而止的。那么这个实相是由我们也根而见，空相呢也一是由我们也根而见。那么我们的也根既然不能生这个实相，那么当然也根也就不能生起这个空相了。所以叫做空亦如是，这比例而止。那么拿这个俄语大师呀、同这个其他的诸位呢，都有这样的比例法。你就如同这个。我那个野印老法师那个比如就是，然复也根这个生实，然复也根生空相者，是借实非空，那么空性应消，消之学法一切都无，空相即无，谁名实之呢？那么这个比例，这个文虽然没有，但是意义呢是确据。那么你把这个空即如是，把这个空字呀、变成这个实质，那么这一段文是消法，是一样的消法。现在不是然复也根即生实相者，就是然复也根生空相者， 那么这个文是一样的，是皆是非空，空性应修，修之学法，一切都无，空性即无，随明实者。那么这个文修法是一样的啊，这所以叫做空亦如是，即比例上边这个实相，而那个小的这个空所见之虚空的，也不是由眼睛而生出来的。那么老一大师这个比例法呢就不同了啊，你就好像他这个这空亦如是下面这一段是皆是非空，空性应实，实之学法一切都无，空相即无，随明实者。那么这是老一大师啊，同原有老法师那个文字方面是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这个这是这注文里边注解的很详细很清楚的。所以以上这一段呢，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尘这个实相，外尘的虚空绝对不是从眼根而生起来的，既不是从眼根而生，那么也不是从眼根而灭了。既然不生就不灭，既然不来就不去，所以正是说明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不共生，说明这个内外日出来是本质不生。那么下面一段呢，以上这一段是解释这个实相不是生于眼根，那么下面一段呢是解释这个这个实尘不是生于眼界啊，然后实尘生眼界的，这就说是这个眼界而不是从这个实尘生起的。上边那一段就说明这个实相不是由眼根而生起的，下边这一段就说明眼界而不是由实尘而生起的。然复实尘生眼界者，观空非实，界即小妄，妄者独无，随名空实。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解释上边那个实生眼界，前边是解释这个眼生实相啊。其实下边这一大段文字解释那个总的啊，上面。为是实生眼界，也生实相，这两句话下边这段都是解释这两句话的啊。然佛即善然啊，那么你惹呢？佛又再来这么讲，实生眼界者，那么是说明这个外处这个实尘，即实尘之境界，即实尘之相中。那么有这个外处实尘之境呀，能够升起我们内处这个眼根之能界。假使你这样的执着，这样的说的话，是观空非实，这个观空非实，借机修我。其实呢，外边这个实尘它不能够具有这个生眼界的这种功能，所以说实质实尘呀，如果具有能够生起界性这种功能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眼睛智能界也就以外实尘而为它的根本了，是观空非实。那么我们这个眼睛智能界既然以实尘为能生，以实尘而为根本，观空非实，实然我们要再来应用这个眼根之能界来观察虚空的时候，非实，那么虚空之中而绝对不是实相呀。那么如是这个能生这个眼界之实尘呢，他已经免去了， 能生业根之实相已经灭去，那么你所生之业根能结的也应该随时成就灭去。为什么呢？以它为能生，以它为根本呢？是结即消亡。那么你这个应用你这个能结，再来结到这个虚空的时候，那么你能结的业根、能结的结性呀，应该一定同这个时辰共同的消亡下去，共同的是灭亡下去。那么所生之实相、能生之业根，如果是一并消亡的话，亡之独孤随灭空生。那么亡要是能生与所生，那且度之亡时随灭空。那么还有谁再来发明这个虚空，再来发明这个实相呢？因为你这个能界的业根已经同这个能生的实相已经消失而亡了，再也没有这个能界的业根而来发明这是虚空，这是实相。所以说，复有谁来发明虚空以及这个实相这个成见？不应该再有了。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呢，也应该有一个好像那个孔乙如是这个举这么个例子啊、哦。那么佛义大师那个下面也得有，那么各位同学看一看也就知道了啊、哦。你就好像说，然后这个空尘生也界者，皆是非空，那么界界消亡，亡之独无，随明这个实空呢？那么这个比例这个稳呢也有这个意义啊、嗯。那么这也是比例上边之稳呢而可以了解。既然我们的业根既然不是实尘而生的，当然也就不是虚空而生的了。那么在其中虽然没有其稳，但是不可以没有这种意义。假设没有这种义理呢，那么这个意义就不足。那么以上这一大段就是解释前面那两句实生也界也生实相，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内外二处它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呢，当体之空是了不可得，本无自性，就说明这一种的道理。是故当知，皆以实空具无处所，即是以界而出虚妄。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内外二处啊，它只是一种假有。你好像上边吧，说明我们这个能界的业根，以所界的这个尘尘，以及这个虚空，它都是无自性本空的。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应用我们的业根，一样能够见到诸位同学，以及见到这个讲堂种种诸佛呀。那么这样子的，它能内处以外处，能界以所界，它只是一种这个假名假相假的功能。你就好像吧，我们这个是假借父母的四大生在这个世界，那么几十年之后呢，那么我们这个能界所界就到何处去了呢？那么暂时呀，有这么几十年的这个生活，所以它是属于无常的，是幻化的。那么我们就假借父母的遗体，在这个母胎之中呀，用我们这个心意识把它变化成了这个六根，那么外的六处，那么几十年之后呢，它是无常幻化的，那么它就没有了。所以它是属于假的、无常的、幻化的、变化而有的，它不是常住的。 像事故当机，那么佛在这里也就是警告阿难尊者，这有事之故啊，你阿难应当了之，应当是悟入。那么悟入什么呢？悟入这个内处比这个外处，那么彼此呢互不能生，彼此呢实皆无体，是这种道理，是事故。那么您阿难呢应当了之，是应当悟入。那么我们现前这个内根外处都是如此的，你要说他虚妄，绝不是虚妄；说他真的，绝不是真。那么这种道理是应当了之，应当悟入。说借以时空是具无处说呢，我们这个内处能借之也根，外处所借之成相以及这个虚空，是具无处说，它完全都没有这个一定的处说所在。也就回向起的究竟还是野生实相，还是实生野界，这嫉妒不能生。既然嫉妒不能生，也就表示他没有体，既然他没有体，哪里有个处说可答，哪里有个自信可说呢？这求其自体，求其自信是了不可答，是吧？事故当知，那么你应当悟入了解这一种道理。那么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一种内外二处这个事相呀，它就是即空即假，只是有一个假名假相假用而已。所以说具无处说呢，即是一切，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外处之实相以这个内根之能见，这两处呢都是虚而无体，妄而非真，都是幻妄成相，只不过是假借这个母胎幻化的成就了我们现前的这个相状。那么现前的这个相状呢，只是有这个假名假相，暂时啊有这一种的功能，并非是长久常住的。那么前面说明这个因业即空，就是说明说的因业所生之法呀，即空，是说明我们如来藏妙真如心具足这一种的空意，是空主一切妄虚妄。是故当知借以时空，具无处说，即是以借而出虚妄的，这正是说明我们虽然有这个内外二处啊功能作用，只是暂时假有。那么这也就说明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中啊，具足有这个不空之意。为什么说它有不空之意呢？那么因为它呀，这个有这个内外的这个希望，这个唤起这个内外二处啊，也就是说你想要把它成为这个众生的十二处，或者声闻的十二处、菩萨的十二处、诸佛的十二处都可以，只看你怎么样去运用。你好像我们这个讲堂，你要把它讲堂也可以，把它转成佛堂也可以，那么把它转成疗房一样的可以，只看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就是了。那么说这个二处它是假有，就是明白的那个空，说那个二处之空，就是说明这个假有。那么假有与虚空它本来是一体，本质不二的，所以呢一说它就本非因缘，也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利用的，就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其实呢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种空不空之意，非因也不是因何而生，非缘也不是缘何而生，既非因缘，但是它也不是属于自然的性质，它
它是自然而有的。所以说本非因缘，也是非自然性，这正是说明这个空不空如来藏这个总道第一一体之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最后这两句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呢，也就说明我们这个事成以的我们这个业根，它的这个相状的事实呢，都是一种虚妄的。但是这二处它这个性质呢，完全是属于真性，完全如来藏性。因为这个如来藏性呀，它有这个不变之意，所以说这个内外二处啊，不是因缘所生。因为这个藏性啊，它具着这个随缘之意，所以说它不是这个自然而生，自然而有。既然也不是因缘而生，也不是这个自然而有，它只是啊，这个非因缘生，就是说它不是有，非自然，非自然，就说它不空。那么它既然也不是空，也不是有，也不是真，也不是虚，正是呀、啊。真这个空有一体呀、啊，真虚不二。那么正是属于这个总道如来藏空不空，空不空之意的道理，所以说明它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是啊，我们把这个第一颗名这个色以戒，就是如来藏变成如性这一个，当给我们解释到这里。那么在这个。如意大师这个注文之中呢，应该要好好的看一看，注意他这个意思，那么你就能了解啊、嗯。因为这个楞严经呢，它完全是去讲述我们现前的这种事实，把现前的这种事实呢回归于理性，那么这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普通讲这个开悟的楞严呢，那么就是在此啊。这是让所以古的那个禅宗的大德呢，他。一言之下就能够开悟，什么理由呢？就是在此，根据我们眼前这个事实，说明这个理性了解这个事实，它是究竟怎么样的由来。那么这一段文字中，也能好好的看看它，就去了解那个意思了啊。若乃汝更平此悉陀月中，十半即古。众集创中，中古音声前后相续，以喻银河呢？此等为是生来耳边，而往深处。我呢，若复此身来于耳边，如我七十十六法尘，在其他林之无有我。此生必来我乃耳处，目列假设，应不具闻。何况其中一七二八五十沙门，一问众生同来是处。然复如日往彼生边，如我归住其陀林中，在十罗城之无有我。如问古生，其日以往及古之处，众生其处应不具闻。何况其中象马牛鸟种种淫声，在吾往来亦复无闻。是故当知听以淫声，具无处说；即听一声而出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第二啊、嗯，这个即课第二就是这个学法说明这个能听的这个内处以及声音之外处，那么它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能听之内处以这个声音之外处啊，这两处呢都是属于一种实相。那么把这一种事项呢，说明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就汇入于这个理性之中。那么这是正是是会这个内外二处即能听与所听。那么在这个这一课之中呢，那么这个佛的破法呢，同前边也说不同。 那么这一那么在这一刻底下，这个《藕益大学》它这个注文呢，里边这个有这个前后啊，详细说得很清楚，是前边应该怎么破法，后边应该怎么破法。那么就运用这个耳闻，这个从这个前边破这个介意这个时辰的不同法。那么这个耳根一生成和后边这个所破法的又不同，那么这正是表面这个如来这个说法的这个巧妙。那么这一个文呢，我们就把这个解释完了，有时间我们就把它说一说，没时间嘛，各位同学好好的看一看，好去了解这个意义。云南汝更停此其陀月中，十半即古众即创种，种古吟声前后相续。那么这一段文呢，也一共分为四节啊。它这个段落呢，很明显的可能了解。那么同前面那个段落是一样的。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呢，这也正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就是这个能听之闻，那么以所听之声音，也就分开那个内外而出。俄难，那么佛呢就呼了一声俄难，去把这个眼根的内外而出说明白之后啊，再来说明这个耳根一生成啊。说汝更，说是你俄难呢是更加，既然前边已经了解这个眼根一时辰，那么你更加啊再来是停止其他业种。那么停止呢，就是说现在阿难尊者与佛同在这个奇幻景色之中啊，这个说这一部楞严经，说如更加啊再来停持其陀月中，十半即古，众即是创种。那么这个十半即古，众即创种这两句呢，可以说就是等于我们普通啊平常啊常常这个过堂吃饭这个形式呢是一样的。那么其他业这个像上面就不解释了啊。这个十半即古，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饮食呢完全必办的已经妥当了。即古，那么就一些呀即任古，这个即古的意义是什么呢？即集中饮食必办好了，即打鼓即集中。众集，那么大众啊已经集合在这个饭堂了，都做好了。那么然后呢，这里创种，这里创一声种。那么这个创一声种是什么意思呢？是大家这里共进饮食。也就好比我们现在呀，写来打板，打板就是集中。大众起集以后呢，我们这里绕一圈佛呀，大家坐下来念供养咒。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这里共同再进这个饮食。这就是有这个集中的时节，那么也有吃饭的时节。那么这样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那么也应该有这个唯一的庄严啊。你好像假设你临时呀，我们一打了板就要赶在这个集中吃饭了，那么他时间来不及啊，他就匆匆忙忙地跑出来，那个唯一也不整齐，生效了也不庄严。假设你早五分钟打，或者那么他有时间来准备，那么他把衣打好，微微仪仪的，庄庄严严的，那么这样子呢，比较这个整齐庄严。所以在这个那个执事呀，他有一天来到这个寺庙之中呀，看到这个出家人过堂。那么他就讲了两句啊，那么他当时讲了两句话我记不清楚，简直说这个圣贤的这种规矩法制呢尽在于此。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 这个整齐庄严呢，就升起别人这个恭敬信心的。假设我们不能够整齐庄严呢，那么人家就会看着我们，看这个好像一个野和尚似的啊。所以在这个但是呢，你想要这个整齐庄严，一定要有充裕的时节。假设你没有充裕的时节，临时他来不及的。所以有这个集中的时节，有这个吃饭的时节。所以这个就失败，把这个饮食已经预办好了，就打鼓集中。那么等待这个大众都如如发发，一种集合到了，然后再来创一场钟，共同呀，再进这个饮食啊。那么整鼓吟声前后响续呢，就是说第一次打鼓，第二次就创钟。那么这个吟声的前后呢，是这个虽然相隔时间是不太多，就是前后的响续。那么有的前后二种的响续呢，就是了解到当时那个出家人呀，他这个皈依规制是如法庄严，是不紧不慢。那么这个意思呢，是表面什么？就是说，如根停止，停就是指的这个，是把它表明了。假使没有这个内处能停，就是有这个声音呀，也不能够辨别它是什么意思。纵然单单有这个声音，没有我们这个能听的耳根呢，